今天我们，咱分享信息之前，有几件事要报告了，就是第一件事就是吧，美国教会可能今下午会投票，如果您愿意参与他们投票，没有没有了，哦，交通上 OK，他们选举那个 interim 那个，还有我们下个礼拜天吧是分享聚会。我们希望有固定分享聚会嘛，所以吧，礼拜天是在我们也开始新主义学、新主义信息，礼拜五信息。我相信每个弟兄姐妹在其中都有一定的得着或收获了，或者你有什么看法，我们就借着这个分享来分享我们心中的得着了。我心想，我们你有什么 struggle 也可以分享了，这是。我希望你能够在礼拜五之前吧，你有个想分享的话，来告诉我，我好按照这个时间顺序来分配，今天我会继续分享，这个安提阿这个教材这个第二课了，正像我们在主日学刚刚过去，主日学已经学过的了，我选的题目当然是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了。我们一起想来读一段圣经了，这是第三章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。我本来想读九三节的，就想也不长，反正整个第三章我们可以都读完了，我们一起来读吧。人若想得建筑的职分，就是羡慕善耕，这话是可信的。做监督的必须无可指责，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有节制，自守端正，乐于接待远人，善于教导，不因酒自恃，不打人，只要温和，不竞争，不贪财，好好管理自己的家，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。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初入教的不可做监督，恐怕他自高自大，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。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，恐怕被人毁谤，落在魔鬼的网络里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一口两舌，不好喝酒，不贪不义之财，要存清洁的良心，固守真道的奥秘。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，若没有可折之处，然后叫他们做执事。女执事也是如此，必须端庄，不说谗言，有节制，凡事忠心。执事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，好好管理子女和自己的家，建议善做执事的，自己就到美好的地步，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。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，所以先将这帖事写给你。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大载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待荣耀里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他的那个见证，我们继续在你面前，你的话语也敞开在我们面前，还得求你的灵，就是把你的话语到我们面前解开，让我们真是进入你的话语里边，明白你的心意。主啊，还得也求你，这是高摩孩子的口，把当讲的话，这是厚厚的来赐给孩子。哦，主啊，还得也把下面的时间来更正仰望在你面前。哦，主啊，真是让我们有耳的就应当听。哦，主啊，让你的话语成为着我们脚前的灯，路上的光，让我们知道在你的家中当怎样行。感谢你，听我们的祷告， 我们将感谢和祈求和祷告奉主基督的名。背诵经文就是15-16节了，就是能不能背个来？这非常重要的，如果你不背不过来，现在背过来回家继续操练了，就是咱们再一起读一下的。倘若我单言一久，你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神里的柱石和根基，大在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入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待荣耀里。有好几个3章16节非常重要的，这个提摩太3章16节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了。在那个提摩太后书3章16节也非常非常重要。这里边我有几个横起字来，就是先将这些事写给你，这些事我们刚才在主义学已经讨论了。保罗不只是前面我们第3章上面这一个监督和执事的这个资格职分问题了，更重要是这些事写给你，是整本这个提摩太前书，保罗对提摩太这些嘱咐和教导了，也接着他来建造这个以弗所教会。我得介绍一下背景的材料了。我们因为前段我们学那个如何查圣经，这个背景材料对我们理解圣经非常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像我们学习这种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的时候，因为这是个人书信，这个背景就更加来重要了。写信的人很明显的是保罗，虽然有人质疑，但是吧，从各方面来看嘛，这是保罗是不用质疑的。这是整个过程嘛，保罗先后有好几次的旅行不到了。在那个主后五四年五七年的时候，保罗是第三次宣教旅行基本完成了，他要回到耶路撒冷。他也知道在耶路撒冷自己要遭到各样的逼迫，可能会被抓下监牢，所以他在一港口就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聚集在一起，他们有一个最后的劝勉，这记载在这个《使徒行传》第20章。大家去看的话，这是他和以弗所长老一段很亲密的交通，大家真是彼此流泪拥抱分别，也是到最后。这是17-38章，我拣选了就是28-32章。我叫那个陈敏给我们读一下好吗？对。这个跟以弗所教会的长老的这个交通过程中，大家也知道，刚才我们在主义学中有人提到这个监督不得什么职分，就是圣灵里面做全权的监督，实际上就跟长老一样的。他说以弗所长老就那份，但是把圣灵设立里面全权的监督是不同的一个称号。而且吧，这里保罗吧再次提到他以弗所教会实际上。他是他创立的，而且在他那待了3年之久。我不知道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中是不是有待的更时间长的，这是待3年之久一个非常长的教会，他是可以对这个教会是尽心尽力，而且就是3年之久就昼夜不住的流泪来劝诫你们个人。他最后劝勉，他知道 可能要很长的时间自己不会到一所教会，所以吧，他说吧，他说我走后，他说吧，他警告他们，就是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，就不爱惜羊群，而且吧，也觉得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来跟从，这是一个 background， 就是对于不所教会的，这个嘛，他回去耶路撒冷不久就下监，这是因为宗教的原因，就是那个原来就是犹太人就想方设法就要抓他，就把他这下在，在这个吧，因为如果你看那个使徒行传的话，到最后保罗要上告罗马，就被送到罗马监狱，送到罗马监狱以后吧，在罗马监狱呢就写了几封监狱的书信，我们也上次学过以弗所书，其中还有那个腓立比书、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，这是在监狱书信，在监狱里写的书信，在监狱里，特别是在以弗所书，神启示了他永远的旨意，就借着教会来彰显他永远的心意，借着教会彰显他百般的恩赐，以弗所书可以说非常高的一个书了，他这个在罗马监狱可能待了2年以后，63年左右，他就释放，从罗马监狱来释放。释放以后，他就回到小亚细亚一带，回到小亚细亚经过各个地方。他再回到以弗所的时候，发现以弗所与他原来待的时候吧，大不一样。我们相信，当保罗第一次写以弗所书的时候，感觉以弗所书那个水平和标准是那样，当时以弗所书教会的光景是非常非常的高的，他们的悟性也是非常非常的强的，所以他才能够接受像以弗所书这样的一幅充满启示、充满恩赐的一个书了，但是很可惜呢，保罗下监以后离开以后，这个有假教师进入他们里边来传异端，来传这些说悖谬的话。所以他们到以弗所以后发现情形不对，但是保罗又不能在那儿长期待着，就他就把提摩太留在了那里，又经过格列底，又把提多留在了那里，自己继续往马其顿那边去，这是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说的。在马其顿的这个过程中，他就写了这个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，他自己如果你看这个刚才咱们读过书，他指望自己能够快到以弗所书，以弗所教会去，但是根据圣经的记载，好像他最后没有成行。所以在过程中吧，他是65到66年又再一次被捕，这次被捕以后吧，是因为别的原因，是因为政治原因，大家可能知道，如果你看那个教会历史的话，当时那个罗马的皇帝是尼禄王，尼禄王他是就是想重修这个罗马城，重修罗马城吧，他就是自己可能是就放火烧罗马，放烧罗马，他又不愿意叫别人知道，就是转嫁给基督徒，所以基督徒在那时候大受迫害，那是第一次在罗马这个地方大受迫害。所以把好多的人就因此被抓，当时的保罗和彼得都在那时候被捕了，彼得被倒钉十字架，保罗也被杀，听说是被砍头了，在这个监狱里再次被捕监狱了，他就写了提摩太后书，提摩太后书是让保罗是最后一次书信，对提摩太本人和对和以弗所教会最后一次教导了。最后吧，保罗是由67到68年来殉道，这是整个的过程。可以说吧，保罗在向提摩太前书的时候，他看到了当时以弗所教会所存在的问题，所以他把提摩太只是留下来处理以弗所教会的难处，在这个处理过程中又亲自来写信教导他如何做，收信人呢都知道他是写给提摩太的，提摩太这个人嘛，如果你查考那个《使徒行传》还有其他书信的时候，就会知道他生长于这个路斯德，他父亲为希腊人，母亲为犹太人， 他自幼受祖母和母亲的影响，他是哎呀还是非常的熟悉旧约圣经，这是在提摩太后书所启示的。最后由保罗来带领信主，他非常年轻时候就信主了，这样然后就随保罗参与了第二次的旅行布道，后又跟着保罗就到处宣教，成为保罗亲信的同工。如果你看保罗所写的书信的时候，很多都是保罗和提摩太一起写的，虽然都是保罗之笔，但是他总是把提摩太这样，当时这是保罗与提摩太真是同工，他被称为保罗，这是属灵的儿子。属灵儿子什么呢？虽然不是亲生的肉体的儿子，但是提摩太前书一章二节讲到写信那因信主做真儿子的提摩太，他实际上对提摩太倾注了不一样的情感了。同时我们也知道这封提摩太前书然后书吧是保罗写给提摩太本人的。我们知道有好多的保罗书信吧，像罗马书啦，像加拉太书啦，像那个以弗所书，还有那个哥罗西书，也腓立比书，都是写给整个教会的，而且不止这个教会读，其他教会也要接着读这个众教会的。但是吧，在保罗的书信有几封是专门写给个人的，大家也知道，个人书信中有几个了，就是提摩太前后书、提多书，还有腓立门书。腓立门书只有一章，但是是非常典型的，就是一个个人书信。虽然是个人书信，为什么保这个圣经把它收录，可是圣灵把它收录在圣经里的呢？很显然，这个书信中的内容不只是针对提摩太个人了，而是针对整个的教会。如果你读那个提摩太前书的话，实际上它充满了一方面真理的同时，也是对各教会各方面的人都有吩咐。实际上是针对整个教会来的，而且它里面交通的内容不只是像用这个教牧了，而且吧也是通过这些教会各方面的人这个关系和处理的问题，来让我们来遇见那位就是跟我们说话的主。所以我们在学者的个人书信的时候，不要讲到这只是对提摩太本人的，这是对教牧和同工的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灵是作者，圣灵既然把它收录在圣经里，实际上是教对我们整个教会的每一个人、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有益的。写提摩太前书的一个主要内容，我们刚才来读过了，讲这些是写给你。倘若我单然一久不能到你那里去了，你也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。这是写书的整个的目的。刚才我对介绍背景的时候也知道，当时保罗到以弗所时候，发现他与他以前所待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，然后又充满了假的教训，充满了这些虚谈，充满这些悖谬的话。所以他就把提摩太放在那里，你要这是来建立教会正确的次序，来处理因这些假教师的教训和异端给教会带上这种属灵上的混乱。当然我也知道有好多说是提摩太前书是借着这提摩太来设立长老，根据实际上根据如果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保罗在建立三年的时候他已经设立了好多的长老在那里。我相信他不是让以弗所让提摩太来设立长老，而是来把这个长老的标准来告诉这些长老们。刚才讲到的是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是讲到这个在神的家，神的家是什么？就是教会。教会我们刚才讲到就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上次讲到是那充满万有之所充满的。这次的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教会是永生神的家。永生神的家为什么他叫教会是永生神的家？是神的教会， 因为我们刚才也读到在使徒行传第20章28节的时候，特别讲到他是用自己的宝血所买赎过来的，这是在圣经中唯一一次提到的是神用自己的宝血来买赎的。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教会的不是一个地方，教会绝对不是用自己的宝血来买赎一个地方，他是来买赎这一群属他的人。上头我们也讲到基督是教会的头，这个家这个教会是属神的，所以神在这个教会中有绝对的主权，教会绝对不是某某人的教会，这个家也绝对不是某某人的家。所以把我们 在学那个安提阿教这个第二课的时候讲的是，这个教会是众家所组成的一个大家庭，是神的家。而且讲到这个不是某某人的教会，这个非常非常重要，特别在国内，而且在美国也好多的教会也是这样。在国内好多教会是一言堂，一个人说了算，把教会整个变成是个人的教会，忘记了这个神是对正教会的主权。前几天是雨虹跟他们那个向伯母同学通信的时候，讲到其中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在讲到的是旧约不用太需要了，我们只需要新约。这个有人出来反对的时候，那牧师就是拼命是指责这个反对的人，实际上吧，他是整个背离了神创立教会的意思。所以吧，这是把神在教会中有绝对的主权。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因为神的原因进入这个教会，因为神的原因被买赎过来，因为神的原因成为他的儿女。所以说教会最大的特点，我曾经在那个礼拜五讲过，神的同在是教会最大的特点。很多的时候我们讲到教会要彼此相爱，要爱，要和和气气，要和睦，但是教会和其他的那种那个社交团体，这慈善团体，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区别，就是神的同在。神一旦不在这个教会中，他不可能，他不是真正的教会。神的同在是教会最大的特点。我们来到教会中，要摸着这位不能说话的神，要聆听这位对我们说话的神，看不见的神。所以吧，在这个教会中能够体现，能够建立一个神同在的一个气氛，一个环境，是对我们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。如果我们违背了神的原则，如果我们实际上做不讨神喜悦的事，我们也知道在那个启示录七个教会中，神说会把灯台从你们中间挪去，灯台从你们中间挪去是他自己从你们中间撤去，实际上你已经中间你没有基督，中间已经没有神。所以我们要检查我们里边，我们教会到底神的同在有没有，这是神教会最大的特点，不是彼此相爱。当然我们是如何进入这个神的家的呢？一方面是神这基督他用自己的宝血所买赎的，另一方面是我们借着信因基督耶稣的恩典和救赎，使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。这是在罗马书3章24节和约翰一书1章12节约翰福音1章12节告诉我们的，约翰福音1章12节告诉我们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3章也告诉我们，我们也真是他的神的爱，就他爱子显明了，我们也真是他，我们是他认我们是他的儿女。在那个提摩太前书关于这个福音的内容，关于我们如何成为神的儿女，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一个非常非常，我建议大家也把这个也背过来。就是第一个是在第一章十五节，是保罗讲到这个福音内容，讲保罗讲到就是这个律本论到关于律法的问题，是不是？保罗也说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世人，这话是可信的，是十分可佩服的。在罪人中，我是个罪魁。他说，律法是为罪人所设的。他说，基督降世是为拯救罪人。可以说，我们每一个人在信主那一刻起，如果你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那你的拯救实际上是一个虚晃的。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拯救，我们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，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。他用自己的宝血来买赎了我们，他用在十字架上的代赎来代替了我们罪的刑罚。保罗也非常严重的一句话说，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他深知他是一个有罪的人，他深知他是一个蒙了神救恩和恩典的人。这才是对保罗以后的转变产生巨大的影响。这是我们这是从圣灵成熟一个很重要的地步，就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罪人，我们不能救自己，我们需要基督耶稣的救恩。因着这个，我们相信这个，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，做救主，生命的主的时候，我们就因此成为神的儿女。保罗在第二章5-6节时候再次强调，因为只有一位神在人和人之间，只有一位正宝，那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，他舍万人做，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。也再次强调了，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拯救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，他是唯一的正宝。在礼拜五我们参加那个 CEF 晚会的时候，他们也宣读了就是约翰福音14章6节那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章节，是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人能够到父那里去。当我们这是有一端辩论的时候，当维护当我们要维护神的真理的时候，这个神的话，我们就如何去理解这神的话是非常至关重要的。因为这是我们福音的根本。当然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，进入这个家以后，像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因此我们行事为人要与神儿女的名分相称。虽然我们得救是白白的，神赐给我儿女的名分也是白白的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靠耶稣基督的恩典和救赎。但是我们因此进入这个家庭以后，我们的身份我们地位就改变了，我们已经是与世上的人不同的。所以教会是一群被召的人，被分别出来的一群人，我们要在世上来体现这个分别，还是过着与世上一样的生活呢？当神呼召那个以色列民出来的时候，他说这民是独住的民，不列在万民之中，这是一个分别的。我们有分别，我们才能在世上真正的就多光多盐。我们做神的儿女，又做神的儿女一些应有的所相称的行事为人的标准。因此我们行事为人要有这个名分相称。这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，所以我们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真是要与这个神的儿女相称。因为我们出去不是代表了我们个人的而已，因为我们代表神，我们神的儿女，我们代表这个教会，我们代表这个家，我们一举一动这样跟这个家的是有息息相关。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家，讲到家的时候，就是有没有家人般的亲密。这是刚才 唱一首歌所唱到的，万物的结局尽了，你们要切实的彼此相爱。这个彼此相爱也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所吩咐的。我们只有彼此相爱，我们才能接触我们在这个教会中是家人的感觉。当然我刚才讲到这种最大的标准还是神同在，你没有神同在就是彼此相爱，我相信那也不是真正的教会。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五节讲到的时候，命令的总归也就是爱，这爱从无愧的良心、无畏的信心得来的。同时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也告诉我们，家是有次序的，是有组织结构的，是有带领的人。在提摩太前书三章我们刚才读过了，他说监督的职分，有执事的职分，神给他们的要求是严格的。我们刚才讲到做监督的要无可指责，我相信现在这些标准是不可含糊的。我自己我相信离这些神的标准还有很大的一段距离。但是神为什么要设立这些人，是为了带领这个教会，为了使这个教会更加有次序，是借着他们一方面来牧养，一方面呢是来教导神的真理，一方面真实借着他们让我们来操练这个顺服的功课，也一方面真是借着这些顺服来顺服我们在天上的神。他特别讲到，这是在以弗所书，提摩太前书五章第四节的，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，当以为受加倍的敬奉；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，是更是如此。他说，控告长老的程度，非有两三个人，你不见证你不可以接，但是教会一旦查证，说要在证人面前责备。当讲到教会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原文的时候，他说这是 the house of living God， 这是活神。活神是什么意思？这位活的神住在我们的家中，这位活的神在这个教会中，他会时时刻刻对我们说话，他会时时刻刻也听我们说话，他会时时刻刻来看我们的举止，他会时刻刻也帮助我们来活出他要我们所活出的。约翰福音十四章特别提到，耶稣去的时候他会差派保惠师来，保惠师帮助我们来荣耀基督，来活出基督，来进入真理里边，进入这个真是让真理来活在我们身上。这 living God 是活神。格林多不是那个提摩太前书第十五节再次也强调的，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大家可能看看这个图不是太理解，这个图就是当时以弗所这个地方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大殿，叫雅典米神女神那个庙，它的根基是非常非常牢固的，根基之上有127个柱子来支撑着它，当时一个非常非常雄伟的建筑。现在当然是被摧毁了，只剩了几根柱子而已，是成为一片废墟。但是当时这是非常非常雄伟的一个建筑，非常非常漂亮，一个127个柱子来支撑着这个雅典米女神的庙。所以保罗在提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以后，他会想到真理是靠什么来支撑的，教会是靠什么来坚固的，就是教会。 教会在这地上有着真理的注视和根基。神设立教会一个很大的目的，就是来显明这个真理，来持守这个真理，来捍卫这个真理，来活出这个真理，并要传扬这个真理。这个真理到底是什么？哎，我们知道神保罗可是要做亲自宣读，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人能到父那里去。这个真理一方面是我们知道有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，另一方面也是神在圣经中借着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已经成文的话。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如何去鉴别这个教会真正的真理的注释和根基呢？实际上在那个改教初期就提出了这个问题。但加尔文是改教这个创始者，改革宗的创始人之一，他提出了三个真教会的标志。他讲到的是一方面有真道的纯正的传扬和遵行，这是首先的。所以在提摩太后书他说你要按照正义分解神的道，在提摩太前书说你们要做监督的，要善于教导，你们要论到知识的，也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。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二节里说你们要真道当那美好的仗，持定永生，你们为此被召。一个教会没有真正真道的纯正传扬和遵行，不能成为一个真教会。什么叫真正的真道？这就要回到我们教会的传承，回到那个教会圣经本身，回到那个圣灵的启示，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元合流。所以说我们如果要看教会历史的时候，很多地方异端的时候就奠定了这些信灯，使徒信经呢，来帮助我们，我们所传讲的道理到底是否纯正。当然在这时候实际上嘛，一定要回到圣经本身。第二个他讲到的是按照圣经正确的执行圣礼。第三个就是在教会中要有忠实执行这个纪律和惩戒。这是我们刚才在主日学的时候讲到教会内是不是一团和和气气，犯了罪犯了错就不需要处理呢？不是的。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的呢，当有人受他的祭母的时候，保罗说你们要把他开除出这样教会，实际上开除教会是与他断绝交通。耶稣本人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教导。耶稣在马太福音有唯一两次提到教会的时候，第一次是提到我是认识基督，认识基督以后吧，他讲了我要把这教会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。第二次提到教会的时候，第四在教会中如果有人得罪你，你如何处理的时候，如果这人不听从，你首先要跟这个人处理，然后叫两三个人一起来对峙，然后再不听的话，实际上叫教会来处理。教会又不听，就看他做外邦人。实际上，这是教会曾经的争纪律、执行纪律的一个表现。这三个方面实际上体现了耶稣。基督在地上的三重职分，就是先知的职分，他祭司的职分，他君王的职分。我们作为教会的一员，我们作为教会的成员，我们作为神的儿女，去如何在教会的真理和注视这方面去做呢？首先我们真是要去来听到理解记住，然后就默想神的话，就查考神的话，然后就遵行神的话，然后就去捍卫神的话，然后真正的把神的话活在我们身上，最后我们要传扬神的话。 这是我们 daily 应该做的，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做的。真理的核心是什么？我们刚才讲到真理有两方面，是已经成文的圣经，就是圣灵所默示的，另外就是已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。这核心的内容就是金钱的奥秘，大在金钱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。如果你看原文的话，是无人不以为然，就是 undisputable and there's no controversy， 就是没有可争议的。金钱的奥秘就在这，大在，实际上这是跟那个以弗所教那个地方有一个另外一个大灾相对比的。有你如果你去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二十八第十九章的时候，那是有个故事，当时保罗在那边建立教会的宣道的时候，布道是教导的时候，有一个银匠叫迪米丁，他因为他盗银偶像给那个雅典美庙需要的人，他就是反对保罗说这是人手烧造的不是神，所以他就聚集众人来反对保罗。那些众人聚集了一起之后，一起都喊什么？说大在以弗所说的雅典米啊，他们把雅典米的女神从同的地非常的高。保罗再一次讲到这个教会是真理的主神和根基的时候，他突然讲到这金钱的奥秘，大在金钱的奥秘，在保罗身上有一个很大的感叹。他说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这六个段文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讲到一个金钱的奥秘，讲到我们真理的核心是什么。神在，如果你看这个原文的话，实际上都是悖动的，就神在基督耶稣就圣灵在做成的，就神在肉身显现 reveal on the flesh， 就神在肉身显现，这是道成肉身非常重要的一个。为什么要道成肉身？这是关乎我们福音的一个内涵的问题。神为什么要成为人才能来拯救人？这是我们需要理解的。所以当我们真正要理解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只是理解这个记住表面的意思，我们真正要理解它背后的内容。神在肉身显现到底意味着什么？他成为人才能来代替人的罪，他凡事要与他的弟兄相等，他称我们为弟兄并不以为耻。可以想象那无瑕疵的耶稣基督，那本来应该坐在高天在上的耶稣基督，他亲自愿意降生降卑，出来人的样式，是为要拯救你我。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件事情，这是神的救恩的伟大的一方面。是道成了肉身，他只有成为人，完完全全活这个人的生活，无罪的生活，才能在世间来代替我们。这是为什么在神和之间就有唯一的珍宝，就是基督耶稣。也只有他在世上活出了一个完全无罪的生活，也只有他才能代替我们的罪，也只有他才能代替成为这个无罪的羔羊，献祭的羔羊。他被圣灵所称义，被圣灵所称义到底是指什么？我们知道有好几次圣灵实际上亲自与耶稣同在，他在降生的时候，圣灵亲自到旷野给牧羊人说，在大卫的城里为什么诞生了救主， 主救主就是耶稣基督。实际上我以前讲过的是耶稣基督七个荣耀的名称都是圣灵所赐的，都不是人给的，都是在耶稣诞生的时候就是圣灵所赐给的。而且当耶稣受洗的时候，圣灵亲自像鸽子一样降临他身上，并且他父神有圣言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是喜悦的，你们要听他。但是这里讲到圣灵成就的时候，到底是指生命，他也被圣灵引导进入旷野受试探，受魔鬼的试探。注意我们当时受试探的时候，不要认为是魔鬼的作为，有时候圣灵也会引导你去受魔鬼的试探，这在耶稣基督身上。当时耶稣基督受试探完毕以后，圣灵来服侍他。我们也知道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，当他的汗珠有大雪的一样往下滴的时候，非常非常心里痛苦的时候，他说倘若克西叫他被挪去的时候，圣灵也亲自来坚固他，来服侍他。但是这的讲到被圣灵同意，我相信是他复活的那一刻。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，他被定是因为世人在他身上看到他的罪，他本来是无罪的人，但是神借着犹太人来指责他是有罪的。那个比拉多虽然查他有罪证，但是迎合了这个犹太人的就定他有罪，来定他为死在架上。你这众门徒就自算，但是他什么时候得以称义？这是神迹的圣灵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是被圣灵称义。当他复活的时候，当妇女们当着门徒去见的时候，圣灵在那坟墓里边，圣灵在坟墓的门口，圣灵亲自来见证耶稣基督所做的已经被父神所悦纳，他的复活也代表他的救赎大功已经能完成，已经被父神所悦纳。当然所有的这一切是给天使看见的，给天使见证。天使很多时候也来服侍他，他软弱的时候，我们在希伯来书也知道，天使就是服役的灵，要帮助我们这些承受救恩的人。到最后，实际上借着这个圣灵的降临，建立了教会。当耶路撒冷教会被逼迫的时候，这个福音就传给外邦，然后被世人信，就现在。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，也好多我们像其他世人一样，最后耶稣就是被接到荣耀里。这整个敬虔的奥秘讲到就是耶稣的降生、耶稣的受死复活以及升天得荣耀。这恰恰是一事我们教会在地上所要做的，就是我们教会在地上一个更硬，就是要彰显基督，要见证基督，要传扬基督，要荣耀基督。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节，保罗特别的指示提摩太操练身体益处还少，唯有敬虔凡事都有益处。要操练敬虔，如何操练敬虔？我们要理解敬虔的奥秘，就是神在肉身显现。神不只是在耶稣基督这个肉身身上可以显现，耶稣身上可以显现，神同样的圣灵也在我们身上可以显现。因此还要我们这是在这地上借着教会，要靠着圣灵，这是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。这是神给我们教会一个荣耀的使命。我相信我 的所作所为，不是说没有关系的，我犯个罪不是没有关系的，就像我们亏缺了神的见证，我们亏缺了神儿女的名分，我们只有在生活中不断的这样操练敬虔，不断的让基督耶稣活在我们身上的时候，我们才能真正的来活出教会一体的见证。我相信这绝对不是一个人的见证，是教会一个集体的见证。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这保罗在这个提到教会神的家的时候，提到真理的时候，提到这个敬虔的奥秘。当我们每一个人是靠着耶稣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的时候，我相信这个教会也是一起来成长，长成耶稣基督，长成圣灵的时候。我们最后一起来唱一首歌。这首歌